赞美，请我们大家一同站立来歌唱他的信实广大。
Oh,
欢呼，述说他的作为。
Yeah.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春节啊，并不轻松。武汉的这个肺炎的疫情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在湖北省呢，现在已经有包括武汉、黄冈、黄石等13个地区啊，已经是全面的封城了。这个封城的空前的这个规模呢是空前的，啊，是历史上的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封城啊出现过。关键的问题呢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预测啊，就说即使呢是封城，也很难完全的阻挡这个病毒的向外边的扩散。啊，有些预测呢，说在这个14天的时间里边，啊，整个全球范围内呢，将会有超过25万的人，啊，感染这个病毒，或者呢是有这个疑似病例的出现。还有预测说呢，大约在2月4号左右，可能除了武汉以外的其他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成都这些地方，有可能呢比较大规模的爆发这样的一个瘟疫。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你所在的那个地方啊，或许呢你呢将会成为那个地方的第一个的病毒感染者。在星期六，也就是昨天下午，加拿大，刚才的国长提到了加拿大以前呢前几天一直传说有一个疑似的病例，但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已经确认了啊，确诊的这个疑似病例呢是一个真实的啊，是一个武汉肺炎的这么一个病毒携带者。从心态方面来看啊，有太多的人要在紧张和这个不安当中过今年这个春节了。武汉的不少的地区呢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的情绪不稳，专家呢，有很多的专家呢也出现了恐慌这样的状态，空气当中弥漫着恐怖、焦虑和不安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这样的一个灾难，我们就在想，我们应当怎么做？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在这样的一个苦难面前，这样的一个危险面前，我们应当怎么做？那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讲，利用现在最先进最发达的技术啊，综合各个不同的领域来打响这样的一个在医学上面的一个啊抗击这样疫情的这么一个战斗是非常必须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边，对于我们一个普通的人来讲，我们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也做不了什么。那么从行政手段上，调集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各个不同的关系，包括各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各个省和省之间的关系，各个地市之间的关系，啊，比方说拿出封城等等这样的措施来，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也不能做些什么。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做什么？我就在想，我们那些在国内已经被这个疫情所感染到的地区，在那些地区里边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做些什么呢？还有进一步的，我就在想，身处武汉地区的那个范围里边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能做什么呢？再有就是两个特殊的群体也在我脑子里边萦绕，那些抗争在这个与这个疫情啊 做这个战斗的啊第一线的那些医护人员当中，他们当中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做些什么？更有就是那些已经被病毒感染的那些人群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做些什么？我想我们能做的可能只能是凭借着我们的信仰，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借着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从圣经里去寻找神的话语，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带领，什么样的亮光来引领我们经历这样的苦难和这样的试炼。我们应当找到一个答案，从圣经当中一定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不论我们是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还是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在普通疫区的弟兄姐妹，还是在武汉的弟兄姐妹，也不论你是抗争在这个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或者呢你是已经感染了的那样的一些病人的当中，神一定有一个话语，一定有一个指引，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今天呢，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就想和大家呢一同来重温一下我们最近所熟悉的这么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呢，就是雅各书里边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想呢，同和大家呢一同来重温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来看看神在他的话语方面啊指导我们的，给我们提醒的那样一些亮光，怎么能够应用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能够带领我们经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试炼。这十一节经文呢，我想呢比较轮廓性的呢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在这四节里边的话呢，雅各呢首先呢是表达了一个问候，然后呢在第二节里边呢他就说了，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几节经文里面呢，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引导。掌管万有的神，拥有一切主权的神，他在任何事情上面都有他的旨意。他今天允许这样的疫情发生，一定有他的目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借着这第二节到第三节里边，他告诉我们，从总体来讲，在每一件试炼来到的时候，每一件苦难来到的时候，神借着他要使得我们经过试验，让我们在这个试验当中能够生出忍耐，而这个忍耐的成功最终将导致我们完备和没有缺欠。这是他在给我们试炼给我们苦难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当这些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从内心的深处应当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从根本上讲，我们知道它是让我们通过经历这样的试炼而得完全，因此我们应当用喜乐的态度，用平安的态度来看待这样的试炼。平安用希伯来文讲呢就是 shalom 啊，那么希伯来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之间互相 这个在见面的时候打招呼的时候呢，经常用这样的 shalom 来彼此的问候。那么当我们在平顺和安全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啊，这是很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心中的平安喜乐和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心中的平安喜乐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当那些明明可知的危险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明明可知的危险向我们蔓延过来的时候，向我们扩散过来的时候，我们心中仍然能够坚守的那样的一份平安和那样的一份喜乐，那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特别的礼物，那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一个特别的恩典，那是神给他的儿女一个非常特别的重要的一个应许。我所认识的一个学校的一位师长，他平时那个身体呢是很好的啊，但是呢在一次这个检查当中，因为身体是稍微的一个不适啊，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身体上呢有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了。那么为了这个应对这个疾病呢，医生呢给他提出了一个治疗的方案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治疗的方案。但在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他每时每刻都在一个平安和喜乐当中。他刚刚做完手术啊，人们去探访他的时候啊，就和人们谈笑风生啊，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恐惧能够在他的脸上表现出来。为什么能够是这样呢？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去面对这样的挑战，这样的困难？因为他心里面明白神的美意，神要借着这样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使他更完全，使他学会忍耐。那么相反呢，我就在想，在我们国内啊，一般来讲呢就是无神论啊，当一个人得了一个重病的时候呢，往往是采取的什么措施呢，是不敢告诉他啊，怕他承受不起，是这样的。当然有些时候呢，可能不知道出于某种原因的话呢，某些病人呢可能只知道了自己的这个病症了，是吧？很多人呢确实就是因为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病症啊，惊恐万分啊，不能自己。真实的一个情况呢，我就记得我还在小的时候，一个同学的一个父亲啊，身体也是很健壮啊，这个很结实的，给人感觉呢是一个很强盛的那么样的一个人。但他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自己也知道了，后来就说什么呢，人们去探望他的人啊，不管谁去探望他，哎呀，他就拉着这个人的手啊就哭，哎呀，他得了这个病了，没法活了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看这个情形就和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师长或者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所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信徒相比，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一个对比。因为在这些人里边，在没有这个信仰的人里边，他们心中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给他们那个应许，所以的话呢，当这样的一个挑战，当这样的苦难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应对，更没有办法平安，更没有办法去喜乐的去面对它。在这个疫情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基督徒和周围的人一同的去焦虑，去消沉，去恐惧，抱怨，甚至用自己的方法去发泄宣泄自己内心的那种情绪，其实并不难，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神告诉我们，告诉他的儿女们，在这样的试炼面前，在这样的苦难面前，你要有平安，你要有喜乐，因为他给了我们应许，给了我们承诺。这是第一个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这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指引我们奔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经历今天这样的一个试炼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要点。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应该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在平时平顺的时候，在很安全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的和神交通，借着祷告表达我们内心的感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常常是表达我们心中的什么呢？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这样的。但是唯独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遇到试炼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方法，我们需要一条道路去走。这个时候怎么做呢？这里告诉我们要谦卑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向他求，向他求智慧，向他求方法，向他求恩典。那么在这里呢，提到了也不斥责人的神，后赐予众人的神。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并不因为我们曾经的过犯而怎么样。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恳求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他的智慧，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在求的时候，特别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在这样的试炼当中求的时候，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一点儿不要疑惑，坚定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这是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的，在试炼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坚定的向他求，求智慧，求带领，求帮助，他就一定会把我们所需要的添加给我们，赏赐给我们。就比方说在这样的疫情当中，就有很多的问题。平时比方说我们基督徒表达我们的爱心啊，可能是帮着人去做这个，帮着人去做那个，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边，特别是在那些疫区的里边，如果你要帮助人的时候，可能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了。那么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仍然彰显我们基督徒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志向？我们要向神求，让他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彰显我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和这样的一个品质。那么呢，我就听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就在这个疫区里面的话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ICU 的病房说是能里边能住16个病人都住的呢比较重的那样的重度的感染的病人。那么有一家三口父母和这个小孩呢是都是中了这个受了这个病毒感染的那么这个小孩呢在别的地方接受治疗，那这一对夫妇呢就住在这个同时呢住进了这个 ICU 里边在那个 ICU 里面，他们两个也不是挨着的，是吧？而且呢，也不能通过电话，也不能用电话这些，知道在同一个大的这个病房里面，但是呢，不能联络，不能这个沟通，那么他们后来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们就用这个写纸条的方法，用纸条里面把自己这个要说的、要鼓励对方的，那样的一个表达他们互相爱的那样的信息写在这个纸条上。让护士呢帮着他们在他们之间传递，使得他们彼此当之间的话呢，借着这样的一个鼓励能够振作起来能够有更大的抗击这样的一个病痛的这样的勇气和这个力量。向神求的时候，他就会在这样特定的一些环境下面帮助我们，给我们办法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一个合他心意的选择。从第9节到第11节，我们看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儿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 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看见呢？在平时的时候，在正常的时候啊，平顺和安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看重我们那个地位的啊，或者卑微了，或者显贵了啊，很看重这个的。我们呢常常呢会歧视那些卑微的人啊，去吹捧那些甚至追求那些所谓的高贵和富足。但是这里神告诉我们，当经历过试炼的时候，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财富也是这样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都愿意追求财富，希望越多的财富越安全。但真正的经过试炼以后，我们应该能够知道财富它真正的价值对我们是什么，我们人生当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神他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试炼，让我们重建，一次一次的重建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使得我们更符合他的心意。就说这样的一个疫情来到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灾难来到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试炼来到的时候，在那个被封城的环境里边，你有钱的人能比别人多做什么呢？钱在这个时候能给你带来多大的意义和价值？当生命受到威胁，甚至生命丧失的时候，你的那些财富对你来讲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十一节经文里边给我们的提醒是这样的，面对着试炼，我们要平安，要喜乐，要忍耐。面对着试炼，我们要坚定地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从他那里得智慧，得安慰。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要重建我们的价值观，使得我们和神更亲近，更合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在试炼当中，在今天的瘟疫当中，在今天的这个灾难当中，在这个大的疫情当中，我们能够做到的，也是我们应当做到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试炼的时候有鼓励。这场疫情现在没有人知道汹涌而来的这个疫情它会持续多长时间，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它给我们人类能够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多少人的生命会因为它而丧失，多少人的健康会因为它而受摧残。但是我们愿意相信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样的一位神在创世之初就开始为他的儿女预备永恒生命的那样的一位神，为我们预备更美好家乡的那样的一位神，那样的一位差派他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宣讲他的福音，受尽了苦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的那样的一位神，爱我们的神，他会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彻底的战胜这场瘟疫，在中国大地，在世界各个角落里面。而通过这样的一个灾难，让属神的儿女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能够跨越出来。当风雨过后，温暖的阳光再次升起的时候，武汉肺炎的疫情完全的从人类视野中消失的那一天，我们基督徒将因着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的喜乐、平安和忍耐，因着我们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边，我们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坚定地依靠我们的信心来求靠他，从他那里寻求智慧。因此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能够重新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更合他的心意，而得到耶稣基督的欢喜。那个时候我们将成为彰显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的那样的一个品质，彰显我们基督徒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所不同的那样的一个特有的品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在这个我们遇到人类历史上很少出现的这样的大的疫情、大的灾难、大的试炼的时候，你用你的话语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引领我们，并且赐我们能力，让我们把这些话语应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喜乐和平安的心，让我们懂得忍耐。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求靠你，从你那里得智慧。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试炼，重新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更像你，更合你的心意。求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所有的人，特别保守我们在疫区的那样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和其他的所有的人，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